英雄无时且耐时啊，这句话搁到许世友的身上是千真万确。这许世友年轻的时候是磨难经的太多太多了，他对旧时代的军队是深恶痛绝。什么叫兵？兵就是匪。什么叫匪？匪就是兵。老百姓见着兵啊，是左躲右闪，就看见洪水猛兽一样。许世友对当兵的那恨透了，但是现在是走投无路啊，突发奇想。许世友到了红安县城，一看那儿正抓兵，他突然脑袋一闪，要不我当兵得了，先填饱了肚皮再说呀，我怎么的也找个落脚地呀、啊？要不我这个通缉犯往哪儿躲呀？想到这，他热血沸腾，大吼了一声，从人群里头跳出来了，来到那个胖军官，确切的说是个连长，到这连长面前他站住了。长官，我愿意当兵，把我收下吧。喂喂，对不对？嗷嗷这一嗓子是声音大点，把当官的吓了一跳。另外还有一层，这连长就从来没遇上过主动愿意当兵的，这头一回，他深感吃惊和意外呀、啊。因此上下打量许世友，一看这小伙子长着黑红的脸膛，往面前一站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穿的衣服是破旧不堪呢。这连长好奇，把大嘴一咧，你刚才说啥？你愿意当兵？长官，我愿意当兵。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我且问你，你为啥愿意当兵？当兵管饭吃，我饿急眼了，我想吃口饱饭。哈哈哈，实在实在，这小子没啥心眼子，有啥说啥呀。你们听见没听见？连长，我们听见了。好嘞，就冲你这个直性子收下了。许世友一听非常高兴，转身跟连长说，那小伙子你们别抓了，我顶替他还不行吗？你看他一家人都多难过呀。
啊，不行不行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我们是抓定了，这人非抓不可。
许世友说，这么办得了，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劲儿，把这事交给我吧。许世友一转身来到那俩当兵的近前，往左右一分，你们闪开闪开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那俩当兵的累得满头大汗，往旁边一躲。许世友把那小伙子从地上给夹起来了，往肩头上一扛。利用这机会，许世友轻声地说，我大哥，你想哭想躲都没有用啊，人家是肯定要抓你当兵啊，你呀、啊、干脆就跟我走吧，我会照顾你的啊，别闹了，闹也没用。许世友跟他的家人也这样解释，大伯大娘别难过了，这是命啊，我会照顾他的，你们不要哭喊了。说着扛着那小伙子转身来到胖连长近前，我长官，我扛着他怎么样？行，他妈的有两下子有两下子，哎，你刚来就算立了功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收队。今天这一连呢没干别的，抓兵抓俩，一个是自愿的，一个是扛来的，这也算胜利而归。在往回走的时候，许世友也不能光扛着那小伙子，就把他放下了。你挺大个的，我能扛你扛到哪儿去啊？哎，走吧，伙计。你叫啥名？那小伙子把眼泪擦了擦。我姓周，我叫周三娃，我是周家娃子。周三娃，肯定你比我大，我就叫你三哥了啊。我姓许，你就管我叫兄弟。从今以后，咱俩一块儿吃粮当兵，我会照顾你的啊，别难过。这是命啊。周三娃点了点头，对许世友的印象非常之好。书说简短，回到兵营，许世友这才弄清楚，
闹了半天，这支队伍是吴佩孚领导的保安团。回到兵营之后，就把许世友还有周三娃编到四连四班当了列兵。那连长就是那胖子，此人姓徐啊，叫徐的胖子，就问许世友：“小伙子，你叫啥名字？”“
我叫徐丑娃。”“
这名起的，是长得够丑的。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我许家洼的，我是大别山的。”“
啊，你想当兵有啥要求吗？”“
我想吃饱肚子。”“
现在饿吗？”“
饿死了，长官。”“
行行行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谁让你立了功了呢？来，叫伙房准备吃的，先叫他填饱肚皮。”
连许世友在周三娃这顿吃的吃了个狗满豪平啊，好几天没进食了，今儿个可吃饱了，撑的许世友直打饱嗝。“
哎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你们现在是四连四班的人啊，把班长叫过来给你们介绍介绍。”“
去，把四班长叫来。”
一会儿四班长来了，徐世友一看呢，妈，这人长得太恶心人了，小个不高，说他是猴变的，差不多少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两个小圆耳朵，两个耗子眼睛，怎么瞅着怎么烦人。这小子来到近前，先行的军礼，连长告诉他：“这俩人是新来的，编到你们班里，你是班长啊，带到班里头严格训练。”“
是，连长。”“走走，跟我走。”
许世友就琢磨着，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哎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索性啊，就不去想这没用的事儿，其实有用。咱按下这儿，咱先不说。打进了兵营之后，吃饭不成问题了，开始换装。大盖帽子、灰军装、子弹带、武装带，打个绑腿发的军鞋，每人还发了一条破枪。这枪啊，真是又沉又破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造的，都是日本不要的那个货，都卖给中国了。有的那枪啊，干脆就打不响，有的拉不开大栓，也就是做做样子，唬唬胆小的。许世友这枪啊还行，真能拉开大栓，但那子弹十发当中有五发都是臭子儿，那子弹都不太好使。反正有那玩意儿冲样子得了。打这开始，军营开始操练，保安团要求的挺严格，每天早晨出早操，这就是一大关呢。对许世友来说不成问题。咱说过了，他在少林寺学艺八年，当武僧那会儿吃的那些苦不次于当兵，这是小菜一碟。许世友件件事儿都做模范，列队也好，动作也迅速，力气头也大，班长对他无可挑剔。所看不中他的是什么呢？许世友爱犟嘴，对这班长有点不服气儿。像猴子一样，这个班长对许世友印象就不好，心说：“黑小子，你他妈等着，你在我的统领之下，我要想找你的毛病多的是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，多的叫你心服口服了，咱算拉倒。”另外那周三娃是个好孩子，在家里是跟独苗娇生惯养，哪当过兵啊，这一上夹板他可受不了，是腰酸腿疼，经常叫班长罚他。那阵罚呀，什么花招都有，有的时候班长就说：“你呀，训练不过关，围着操场给我转圈，跑步前进，不让你停，你不许停，如果你要不听话的话，我还得罚你。”说完了他走了，你就跑吧。有时候跑一天，班长不下令停，你就得跑，有的都累得吐了血呀，就这么折磨你。
所以这周三娃可受了罪喽。哎呀，天天是哭天抹泪啊，类似这种事儿，许世友也没办法呀，这军营的规矩啊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你不听班长的听谁的？后来许世友一打听才知道，班长姓李呀，叫李本善。许世友就琢磨着李本善多好听的名，本善，他妈这小子应当改个名叫李本恶，比恶人还恶，你瞅你长那个德行，迟早你别落到我手下，你要落到我手下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许世友恨他是一贴老膏药。终于啊，四个月之后有了转机了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发生一件大事儿，秋天了，要观秋操，上面传来信儿了，大帅吴佩孚、吴子玉要视察保安团，这可是个大事儿，吴大帅来了，所以这一个团嘛，马上就开始行动，打扫卫生，收拾营房，哎，准备接待。团长也好，连长也好，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，看看哪个军装不整齐，吊扣子把扣缝上，把武器擦拭干净，把营房收拾的干干净净，什么花盆啊、鲜花啊，到处搜罗，果然面貌一新。许世友早就听说过有个吴佩孚，哎，说这个吴佩孚还是个才子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满肚子经文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文武双全的一个人物。我能见着吴大帅，哎呀，真没想到。他也盼着能开开眼，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，这天终于到来了。因为团长有令，1000多弟兄外面集合，队伍都站好了。向北观看，北边是大门，往大道外头一看呢，一辆军车是由远而近，军车上是其他的军官从车上跳下来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，都准备好了，大帅随后就到，准备了啊，大帅到了。一阵马达声响过，车队出现在眼前。许世友一看呢，往少说有20辆汽车呀，全是武装军人从车上跳下来，站好了岗，放好了哨，从中有一辆黑色大汽车，车门一开，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大个，披着黑斗篷，戴着白手套，因为离着远看不太清，是胡留着燕尾胡，这胡子尖往上翘翘着，戴着一副墨光眼镜，真神奇呀、啊！往前一走是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。再看他们团的团长、连长，跟哈巴狗一样，恨不能跪在地下3拜9叩首。但是民国年间不实行那套礼节，只能是打立正、注目礼。把这位大帅接进操场，吴佩孚围着在操场转了一圈，检阅士兵。哎，这检阅台呀、啊、很简陋，是3个大石头墩子并在一起的，每个石头墩子也得300-400斤。吴佩孚、吴大帅就站到中间这石头墩子上头，居高临下开始检阅部队。练着操步，就是正步，从他面前通过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诸位敬礼，向大帅敬礼，夸夸。吴佩孚满意的不住的点头。紧跟着检阅结束，吴佩孚开始训话，许世友离着不远，听得清清的。吴佩孚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弟兄们，我就是你们熟知的吴佩孚啊。
我的根据地就在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一带。现在是民国年代呀，各路的豪杰各据一方，你们知道吗？东北有个张小个子张作霖，广东有个孙大炮孙中山，山西有个严老心儿，还有个蒋介石，还有个汪精卫。没有枪杆子，没有军队，就挨人欺负。我吴子玉就不想叫别人欺负，所以才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加紧训练。老实说，我对你们保安团格外的重视，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住的，我是格外的关照，希望你们平日在团长领导下好好操练，成为精锐的队伍，成为模范的军人，我吴子玉不会亏待尔等的。说着话，他行了个军礼，啪，表示对士兵的尊重。但是行完礼呀，您别忘了这个姿势，他这胳膊没放下，他嘴接茬说：“今天呢，咱们来个小小的试验。你看我这条胳膊在这敬着礼呢，你们这1000多人当中，有谁能把我这个胳膊给掰下来，能给掰直了，我重重有赏，看看你们的臂力训练的如何啊！我绝不会亏待你们，能掰下我这个胳膊的官升一级，有没有？”这事儿当官的闻所未闻，当兵的也没听说过。哟，这真新鲜呐，谁敢过去罗虎须啊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敢。吴佩孚乐了，怎么，我可不是开玩笑，从我嘴里说的话是军令，这叫军令如山呐。谁能把我这胳膊掰直，官升一级，我说话算数，有没有胆儿大的？没人言语，谁都不敢呐。官升两级，有没有自动报名的？还没有。官升三级，有没有？您别忘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当大头兵啊，什么时候能熬成班长，什么时候能熬成排长，什么时候能坐上连长、营长、团长，那是梦寐以求的事儿。要把胳膊给他掰直了，马上官升三级啊，那是说着玩呢，那比给多少钱都有用啊。真有那个好劲儿的，头一个就像猴似的李本善，这小子贪婪无厌，四班的班长，嗓子眼像小虫子爬的一样，八嘎，我以小犯上，我想冒犯虎威，我试试。吴佩孚打量打量，你过来吧，试试吧。对他是不屑一顾啊，你瞅那长得那个样，人是个儿又小，力又薄，你能搬动我这个胳膊？果然不出吴佩孚所料，他两只手抱住吴佩孚的胳膊往下打滴溜。他同共才90多斤，那能搬得动吗？他发现吴佩孚这胳膊像铁的一样，就死在那儿了，累得他脸红脖子粗，满头是汗，最后松了手了。大帅，我甘拜下风，哎，不中用，不中用。引得大伙是哄堂大笑，他灰溜溜的归了队了。第二个有个山东小伙子，这大个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，他也想试一试，来到台上先跟吴佩孚说：“大帅，我以小犯上了，您可得原谅我。我是苦力出身，我有把子笨劲儿，我怕一使劲儿把大帅您伤着。”小伙子，放心吧，
有多大的劲儿就使多大的劲儿，来吧。
哎，我可搬了啊。再看这小伙子个儿也大，手也大，握住吴佩孚敬礼那个膀子，俩手握牢了屁股，使了个千斤坠。
哎哎哎哎哎，
许世友看得清清，吴佩孚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，也是不屑一顾，一点劲儿也没费。那山东小伙子使了九牛二虎的劲儿，也没搬动，最后一泄气松了手了。
我大帅，您这膀子是铁的，怎么长住了？
不行不行，我这全副的劲儿全使光了，失败而归。吴佩孚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，这也是在众人面前显示显示他的武功。
还有人没有？
官升三级呀！啊，趁着我这道命令没收回去之前，有没有耗财买脸的？刚问到第二句，就听人群之中有人吼了一声：“
大帅，我试试。”
众人回头一看，新来的列兵许世友。这许世友可不为当官，但是有一样，你不当官真挨欺负。许世友从小就有个性格，就是不服，心说我就不信我搬不动。我在少林学艺八年呢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今天我试试天下的奇才吴大帅，你究竟有多大的劲儿？是我许世友劲儿大，还是你劲儿大？所以他头脑一发热，走出队列，登上石台，咵，敬了军礼。大帅，我一小半上，我想试试。吴佩孚嘴角动了动，看了看许世友，比自己矮着一头呢。你姓什么呢？
姓许，叫许丑娃。
哈哈，行，只要敢试一试，就算有男儿的骨气。来吧，有多大的劲儿你就使多大的劲儿。
我怕把大帅膀子掰坏了。
是吗？口气不小啊。那就试试看吧，掰坏了你不负任何责任。本帅当着众弟兄的面前早就承诺了，绝没有二话。
大帅，那我可动手了。
动手吧。
哎，
再看许世友骑马蹲裆式站好，就要用力。